雌雄眼长帽。晃禹王神硕来到两军阵前，把燕王朱棣给救下去了，这才与穆奎相遇。
呵，
把小穆奎可气坏了，眼睁睁到嘴的肥肉又叫人家掏出去了，不由得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，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长帽身上。他对于长帽是一万个看不起呀，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126眼，心里头说话，你瞅你这德行，扁扁脸，翘鼻子头，左眼小右眼大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你怎么成的名呢？哎呀，那阵可惜没有我穆奎呀，我要早出世个十几年，你就活不到现在。您说这穆奎有多狂啊，看罢多时，他把两柄梅花锤往一块一碰，对面你可是长帽。长帽一看呢，这孩子是真傲啊，你瞅瞅这摇头晃屁话，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，比当年的朱穆英那可甚的多的多呀。长帽心里头好笑，遇上这种场合他更平稳了。
啊，不错，正是帽太爷。我小娃娃，你是朱穆英之子吗？
不错，正是你家少王。
我说穆奎啊，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，不过呢，我犯不上跟你晦气。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，帽子爷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，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，咱再另议，怎么样？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？呸！长帽，
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？有什么好说的？要想见我爹爹不难，你来看，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。
人家抱着橛子拉屎，你还登上劲了？好好好，今儿帽太爷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来吧，小伙子，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。来吧！
说话之间，就见小太保穆奎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推，双臂抡开双锤呀、啊，他使了十足的劲儿。锤打流星式，奔长帽就来了。长帽这么一看呢，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。禹王神硕要往上一撩，就得两败俱伤。长帽呢，没架他的锤，左脚一点马镫，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，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，穆奎的双锤就走空了。这穆奎呢，赶紧把手腕子一翻，嗨，使了个野马分鬃锤，奔长帽的耳根台子便打。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，往下一低头，这大锤呀、啊，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。二马一打对头，穆奎把双锤并在一起，泰山压顶，又下来了。长帽还没还手，一拨马又躲开了。 连着让他三招，可把穆奎气坏了。我长茂，你确阵不成？
不确阵，确阵我不敢来。
确敌不成？
确敌我也不敢来。
既然不确敌不确阵，因何不还手？
韩瑞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不念仁义二字，茂他爷还念呢。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？你赶紧回去，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，然后咱们再动手。我这叫化腹前言。你让废话，轮锤他还打。咱们单说镇上的朱木英，一看长茂出马了，朱木英的心呐不好受啊。那跟长茂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出生入死多少年呢？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，那就是差个姓得了，不分彼此。如今老了，还闹了个翻脸，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？一看长茂还真够意思，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，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，不然长茂能让这个吗？那瞪眼就宰活人呐、啊！朱木英一想，我再不过去，实在交代不下去了。另外，他也替他儿子着想，真把长茂惹急了，未必能讨出便宜了。想到这儿，朱木英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鸣金！”锣声这么一响，穆奎听得真切，心里一翻个。我这还没打呢，怎么就叫我回去？军令不敢违抗啊，万般无奈的虚晃一锤。长茂，隔着你的放着我的，咱们一会儿再见。回归本队，来到朱木英的马前，把双锤一挂。爹爹，你怎么叫我回来了？你懂得什么？退在一旁，给我关敌料阵。没我的话，不准你伸手。爹爹，大台，再犟嘴，我嘎啊你的舌头。是，穆奎不敢言语了，气呼呼在门旗下看着。单说朱木英，马往前催，跟长茂见面呢。哎，你说说点什么好呢？朱木英还觉得有点抹不开，强打精神一抱拳，前面是帽嘛，一向可好，木英理过去了，在马上一躬。长茂扛着禹王槊，一看朱木英。抬头纹也多了，脸上也见褶了，那胡子里头稀不楞登的也带几根白的了。长茂的心也不好受啊，他也是重于感情的人。长茂赶紧一抬腿，咯噔，把禹王神槊挂上，以礼相还。我前面是小磕巴嘴吗？哎呀，我可真想你呀、啊。几年前一别，我做梦都梦着你的影子，没想到今日在太平府相遇。木英啊，真把我想死喽。长茂不是耍花舌子，说的这眼圈里头见红了。朱木英也是口打开声，妈你想我，我何曾不想你呀、啊？我亡命难危，自可地北天南。我也没想到今儿个在爱此相遇。不过呢，我还挺高兴，总算还能遇上你。茂啊，说啊点什么呢？你叫我过来，
干安脆，你就说痛快话，有什么你就讲什么。我还跟当初一样听你的，那会儿你就是军师。
行，
穆英啊，别看咱表面上是两国的仇敌，我拿你还当自己的兄弟。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想跟燕王千岁为敌，想跟帽子爷开兵建仗，你真是大错特错呀。穆英，别人不知道内情，你太知道了。你这个爹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，你知道不？你当初跟我讲过多少次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为什么还保他呀？还要给他当鹰犬，还要给他当枪使？我看你是不是犯不上啊。穆英，我绝不是挑拨离间你们的感情，他现在没有办法了，这才把你抓过来当挡箭牌。慢说你赢不了我们，即使是赢了，早晚有一天天下太平，他也得收拾你呀。有老韩家，有老马家，能有你吗？想当初在北地燕京之时，朱元璋设摆小庆功宴，把咱们18个人全列入名单之内呀。要不是徐芳探知内情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那时候他怎么不念父子之情呢？朱元璋想没想到你父亲替他而死，你们家为他落个家败人亡，你垂镇乱石山为他付出多大心血，他怎么不想呢？现在又拿你当宝贝儿了，这不就是没有办法了吗？穆英，你可不能吃亏上当啊。我不是说保了四殿下，我就说四殿下好，他跟他爹可不一样，这是有道的明君，太懂的事儿了。那么我长茂糊涂，别人都糊涂吗？田再彪、刘军士、姚广孝等等等众人，怎么都保了他呢？那胡二伯父胡德海比谁不聪明，他怎么也保了殿下了呢？看来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呐。小磕巴嘴儿，你这要过来，咱们哥俩又不伤感情，早晚把天下统一也有你我的好处，起码免遭奸臣的陷害。如果你这阵执迷不悟，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。总而这阵我心里头乱跳，有一肚子话我说不清楚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希望你不要跟我们为仇。我磕巴嘴儿，能听我的吗？
这个
朱穆英把头低下了。长茂说的话不多，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，但这个道理是真的。他从心里头讲，恨不恨朱元璋？恨。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？更恨。但是朱穆英觉着呢，人在危难的关头，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，显着太不义气了。尤其朱元璋在养心宫的接见，声泪俱下呀，那也怪可怜的，因为这个自己才出兵。但是一见这长帽，他抹不开了，怎么办呢？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。最后他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脑袋抬起来了。帽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再听我说两句。人恩非圣贤，是孰能无过呢？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，一时耳软心活，这也在爱所难免，是不是呢？这事儿你就不要斤斤计较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君，咱是臣；他是天，咱是地呀。咱这么打他，名不正言不顺， 猫儿，你要能听我的，咱按这么办，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，回北地燕京，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。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，他也不能执迷不悟，把韩马两党肃清，由咱们哥们儿掌管朝纲，你说有多好啊。如果咱们要是变了脸，知道的能原谅，不知道的说咱们以小反上，以臣是弑君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。猫儿，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回？
废话，我小可不懂啊。我们历经千难万险，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，能随便收兵吗？你这不叫笑话吗？真要听了你的话，燕王回到北京，咱们手拉手到南京，那妥了，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。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？穆英啊，你这是笑话。你要听我的，真有诚意，怎么办？你把太平府让出来，我们打到南京紫金山，兵扎城下，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。他要听了还则罢了，不听冒他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起来，那才行呢。朱穆英一拨了脑袋，哎，不，这可办不到。哎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，还挺难过，越说越激烈，越说越激烈，最后鼠与火不同炉，哥俩弄翻了。茶帽一伸手，咔噔，把禹王神槊摘下来了。小磕巴嘴，好嘞！既然你听不进帽子爷的良言相劝，咱就得武力解决。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了。帽儿，是从心里说，我不愿意跟你翻脸，但按事到如今，这叫各为其主，但俺可是为了公事啊，我奉命而来，不能不得得罪你了，而来吧。您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？这两个人这么好，今天真翻了脸了，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，轮动兵人呢、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。常老是恨他又气他，朱穆英也是如此，各不相让，锤槊并举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，常茂仍然不减当年。这把禹王大槊神出鬼没呀！一合计，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。常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，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，从来没动过手啊。有时候那是开玩笑，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。朱穆英这才发现常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，你不服高人有罪。但是他也发现常茂手下留着情呢，你别看声色剧烈，这禹王槊让着他三分，这要换个旁人，常茂决定得下死手啊。就这样，两个人马打盘桓，大战五十多个回合，没分输赢。日头啊，往西转了。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，伸着脖子瞪着眼，给他爹观战，手啊急得直冒汗呐、有心冲过去，怕爹摘怪，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呢，他不让过去，不敢过呀。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，有心不过去，万一爹出事怎么办呢？他又一想，得了，你不是让我回来吗？我也让你回来得了。吩咐左右，来啊，鸣金！串锣响亮。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，那是替自己担心呐。确实，他也赢不了常茂，巴不得收兵回城。所以虚晃于锤，拨马跳出圈外。茂啊，
我城里有事儿，是恕不奉陪，咱改日再见。你拨马了，收兵回城，紧闭城门，高拉吊桥，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你要往前一进，我们就动手。长帽也没追，长帽发现朱木英心神不定，但能不把脸抓破，他还不希望那样。长帽也给他留有余地，因此把禹王神槊一晃，也收兵回营。回到营盘，四殿下就告诉说：“你做的非常对，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，尤其那个穆奎，那是后起之秀，真把他们爷儿俩给收降，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，驸马韩金虎、国舅马兰、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。韩金虎假亲假近呐、啊，哎呀，穆尔王啊，威风不减当年呐、啊！也就是您能盯得住长帽，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啊也就是勉强对付。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，明儿个再说吧。我的头有点疼，打算早点休息。一摆手，把众人都打发出去。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。睡得着吗？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，思前想后，怎么办？这仗是真不好打。最后朱穆英一琢磨，干脆明天我请旨啊，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，这仗我打不了，确实我也不是长毛的对手，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？他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迷迷糊糊，他就想开了。他在这想咱不说，表小太保穆奎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，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，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。正溜着呢，就见眼前红灯一闪，有脚步的声音。他一看呢，驸马韩金虎来了。穆奎赶紧紧走几步，给韩金虎施礼：“驸马千岁，你还没歇着？没有没有，我看看你爹呀，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？我爹睡着了。哦哦，那就不惊动，不惊动了。哈哈哈哈，将军，你干什么？我心中烦闷，在这溜个圈。哦哦哦，哎，小将军，你要觉着烦闷的话，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”穆奎一想，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呐、啊，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啊，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，他跟我商量什么，我听听。他觉着也没事儿，就到韩金虎那屋了。离着朱穆英的寝室挺远呢、啊，两个人走了一程，到了屋里头。韩金虎一摆手，刺退左右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呢，母狗眼一翻，就拉开话匣子了。先表扬朱穆英，而后表扬穆奎。你说他经验丰富，嘴又能说，这一表扬朱家父子，小穆奎就飘飘然呢、啊，还听着那个舒服。韩金虎最后说：“小将军，你爹他这人太忠厚，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了，老念及旧情啊。可你爹就忘了，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？都是豺狼。你念旧情，人家不念。哎，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，见你爹就下毒手啊。孩子，你老大不小的了，得替你爹着想啊。”“是啊，驸马爷，我都急死了， 你说我得怎么办？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，怕我爹不答应。
哎，这不是在家，这是两军阵，你受了黄蜂了，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，有金牌在身，你怕什么呢？孩儿，你要能听我的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
你说什么主意？
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哗闯进四殿下的连营，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，或者把他打死，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？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。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于你，那阵你们爷儿俩就更露脸了。孩儿，你敢干不？
哎呦，我倒是敢呐、啊！我没跟我爹商议，我怕他怪我。
没关系，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，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、啊，指挥全军。你奉我之命去的，你就放心，去的啊，去的。穆奎想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趁长茂他们没做准备，我就来个偷营劫寨，能把四殿下抓住，我爹是自然高兴。小穆奎打定了主意，吩咐一声来呀、啊，给我带马抬锤。